明珠来到高士奇的府邸，刚一下轿，就看见高士奇穿着一身鲜亮的朝服走出来了。明珠笑着说：“哎呦，看来我今儿来的不巧，瞧你这身打扮，看来是要出门了。”“啊，明相，是啊，哎，刚才查慎行来传旨，说是皇上在西苑赐宴，招待考中的鸿儒们，要各部司官都去作陪。哎，恐怕此时此刻，查老弟已经到你府上传旨去了呢。咱们一起去西苑得了，边走边谈如何？”说着就命家人备马。明珠也连忙说：“哎，那既然如此，士奇兄，让他们多备一匹马，咱们俩并辔而行，岂不更好？”就这样，俩人骑在马上，一边聊是一边往前走。明珠这才觉得高士奇这个人的确不同一般呐，他出门从来不坐轿子，随从们也都骑着马跟在后面，既显得气宇轩昂，又不露出大臣的架势，不由得叹了口气说：“哎，高兄，你这人大事小事都做得与众不同啊，哎，跟你比起来呀，我好像是真老喽。”“哎，明兄何出此言呢？您才40出头，哎，怎么能说老了呢？索老三才称得起是老了呢。哎哎，对了，你今天来找我，哎，究竟有什么事儿啊？”“哦哦，士奇兄，是这么回事。晋府来了封信，除了河宫上的事儿之外，还有一件出乎意外的消息。”明珠一边说，一边把信递过去了。高士奇接过信来，在马上略一浏览，就还给明珠了。“哎，这可真是一对冤家情痴啊。”“啊，什么？你说什么？”高士奇不愿意和明珠谈陈黄和阿秀的事，就改口说：“没什么，关于阿秀哥哥的事儿，明兄以为如何处置好呢？”“嗨，我派人去接他了，可是他和韩家都已经搬走了，下落不明。这事儿啊，我还真拿不定主意了，该不该立刻奏明圣上呢？特来向你老兄请教。”高士奇狡黠地瞟了明珠一眼：“哈哈，明兄，这件事儿，我以为您大可不必急着奏明。如今皇上不想和噶尔丹翻脸，正巴不得阿秀销声匿迹呢。不过要是全瞒着，怕也不好。依我看，你瞅个机会，悄悄的向皇上说一下也就是了。哎，你知道吗？索老三可是请了病假了。”明珠一听不由大吃一惊：“啊，请了病假？真的？哎，前儿个见他不是还好好的吗？他是得了什么疾病了？”“据我看呐，他是什么病也没得，不过是玩个花招罢了。这消息我是听何贵柱说的，皇上准不准假还在两可之间呢。不过风言风语一传出来，原来索老三门下的那些哈巴狗们就该掉过头来巴结你明大人了。哎，要是不信，待会儿到了西院，你就瞧那些人的做派吧。”哈哈哈哈。这高士奇的话他一点儿都不假，果然俩人来到西院，早有一大帮六部官员迎上来了，一个个低眉顺眼，明中堂高相叫的亲热。高士奇不愿意和他们瞎掺和， 就拉过一个人来悄声问他，哎，你叫宋文远，是刑部的员外郎。
嗯，
我们曾经见过一面的，我记得不错吧。那个叫宋文远的人见高士奇和他主动说话，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啊，连忙躬身回答，哎，是是是，下官正是宋文远呐，中堂真是好记性，好记性。哎哎，我想问问你，那个刘芳兰和胡家的那场官司，不知刑部怎么判了？哎，这件事儿你们可得秉公处置啊。宋文远急忙点头哈腰的说，哎，是是是，回中堂话，这案子还没结呢。刘家和胡家原来是定了亲的，胡家的老爷子是个道学先生，儿子得了痨病，他不肯退婚，硬要方兰姑娘过门去冲喜，如今他儿子已经死了，还要方兰去和他死了的儿子结鬼亲，刘家不知道仗了谁的势力，还非要退亲不行。胡老爷子几次到顺天府告状，又都被挡回去了，一气之下，嘿，他也一命呜呼了。高士奇听到这儿冷笑一声说，哈哈，实话告诉你，刘芳兰的后台啊，就是在下。你们也不想想，为什么非要逼着一个黄花闺女去跳火坑呢，过那终身不见天日的苦日子？你也是饱读诗书，通晓大理的，这样做合乎圣人之言，人术之道吗？宋文远当了多年京官了，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啊啊啊，嘿嘿，高爷教训的是，谁说不是这理儿呢？可怜他们，哎，自己个儿的儿子死了，还要拉上个大活人去垫背，真是没天理了。其实啊，还这案子他早就该了结了，可是我们堂官说这事儿干系明教，又牵涉朝廷大员，想必指的就是您高爷了，怕人说闲话，所以迟迟没做处理。宋文远说着，偷偷瞟了一眼高士奇，见他拉长了脸儿，急忙改口说，哎哎哎，要不这样吧，反正胡家的儿子老爷子还都已经死了，案子又没正经的苦主了，只是几个族人哎轰着闹事儿，他们为的不就是几个钱儿吗？只要安置好了这帮王八蛋，那谁还敢再出头来告状啊？哦，那好办，改天我派人把钱给你送去。哎，中堂您说这话那就见外了，您老在圣上身边办事，日理万机，哎，用得着为这点小事操心吗？赶明儿啊，我就把这事儿办好喽，晚了呢，我亲自到府上去给您送信儿，顺便给大人您请安。嗯，这就好，你倒很知趣，那就这么办吧。宋文远正要接话，却见六宫都太监张万强从里边出来了，他是当门而立，高声喊着，
圣驾已临团殿，众臣公及伯爵鸿儒依次施礼觐见。
高士奇不敢怠慢，急忙和宋文远随着众人走进殿内。这次皇上亲自设宴招待这些鸿儒和百官们，规模之宏大，宴席之丰盛，的确是空前的。但是御驾亲临，居中高坐，下边的人谁敢放肆啊？眼看着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却是不敢轻易动筷子，不过是随着皇上的动作虚以应景而已。康熙看出大家都局促不安，就笑着说，今天呐，咱们君臣同乐， 你们何必这么拘谨呢？这样吧，今日面对西苑景色，美酒佳肴不可无失，大家愿意吃呢，尽管放开量的尽情吃喝，愿意吟诗作赋的也可以随便走走看看，思索佳句，写出来呈给朕亲自阅看，凡是写得好的朕一概有赏。康熙此言一出，众人顿时活跃起来了。此时此地，谁不想用绝妙的诗句耸动天听，压倒众人呢？一时间，有的人一边品着美酒，一边苦思冥想，有的离席而去，凭栏构思。康熙却传旨把施余山叫到跟前，对他说：施老先生，这是上次体仁阁赐宴的时候我要过来看的文稿。哎，这蒲松龄是个飘零才子，诗文都很好，只是怨气太重，不是做官长寿之人呐。你瞧，他还不到50岁嘛，怎么就写出了玉搔白头问渺明，可许冀州上灵台这样的句子？太颓丧了。不过他写的聊斋虽然是前朝的故事，与今世治道还是有用的。熊次履在一旁听了，不由心中一沉。一个皇帝肯这样的看人待人用人，那国家哪有个治不好的？记得康熙常说，驾驭君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到诬陷，又要用小人之才。这几年熊次履周旋于索额图和明珠两党争斗之中，又兼着太子的师父，所以受的挤兑也不少。熊次履心里明白，要不是康熙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仅就凭三番他不赞同，也早就被明珠他们给击垮了。现在索额图上表要求退出尚书房，显然是为了避开权重之疑。康熙究竟批准与不批准呢？几天前索额图连上奏章，弹劾了几个封疆大吏，又调换了几个部院大臣，其中正人君子和小人都有，康熙是本本照允，言听计从，可见圣眷隆得很呐。可是索额图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上表请长假，究竟是为什么呢？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康熙对施余山说：施老先生，蒲松龄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他一下，另外再修一封书信给山东巡抚老于成龙，要他关照此人，信中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的话于成龙可不是善人，要动本参你的。高士奇此时此刻一直在康熙身后凭栏眺望海淀，他听到了消息，说朝中已经有人弹劾他投机钻营，并无什么真才实学，所以今天他是憋足了劲儿，一定要吟出盖世压群的诗词来。正在搜肠刮肚，却被康熙一转脸给看见了，笑了笑说：哈哈，高士奇，你正在琢磨诗句是不是啊？哎，朕今儿个可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事给你。高士奇急忙躬身说：哎呦，乔主子说的，眼前有这么多的才子硕儒，凭奴才这点子才思想出风头，哎，那也没指望啊。主子有什么旨意？是不是 让奴才帮着看诗评卷啊？
不，品评诗的优劣，朕自信还有这点眼力。朕要你立即进宫去给苏麻辣姑看病。你是知道的，朕有个启蒙老师叫武次友，如今也是出家人了。
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不由心中暗自惊讶。
是奴才见过武先生，武先生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辅主子习学圣道，后来好，你既然知道那就好了，不必多说了。他出家为僧的缘故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说到根上还是为了朕幼时的侍女苏麻辣姑，如今他也出家改名叫慧真，在宫内带发修行。朕听明珠说你颇通医道，想叫你去诊视一下。
哎，朕从小亲近最多的宫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孙嬷嬷，再一个就是苏麻辣姑。如今孙嬷嬷去了南京，苏麻辣姑又病得这个样子，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康熙说着眼圈有点发红，嗓音也有些哽咽了。高士奇急忙上前劝慰，主子吩咐奴才敢不尽心，但是奴才在医道上的本事平常的很，不敢在主子面前夸口。
哎，只要你尽心尽力就好，快去吧，传武丹叫他带你进中翠宫。
是。高士奇匆匆忙忙退出团殿来找武丹，俩人不敢怠慢，各骑了一匹红鬃烈马，从西华门进了大内，至隆宗门下马，沿着甬巷直奔中翠宫而去。一进这佛堂精舍，高士奇还不觉得怎么着，可是武丹早已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是天天和苏麻辣姑见面。那时候的苏麻辣姑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呢？自从康熙二十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最后一次见到苏麻辣姑，至今不过六年的时间呢。想不到这位还不满40岁的女子已经是满头白发了。武丹猛然见她煎熬成这个样子，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子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突然一蹲身竟然抱头痛哭起来。苏麻辣姑半躺在榻上，高士奇的问安声，武丹的哭泣声，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却无心去想，也无力去问。他已经没有欢乐，也没有哀伤了，甚至连对往事的回忆也没有了，只用那明亮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听着一声声哀鸿的鸣叫。高士奇却没有武丹的那种感受，他只觉得从西苑花团锦簇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了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瘆得慌。看见苏麻辣姑转着眼睛在看自己，连忙紧走几步上前笑着说，慧真大师，皇上因知学生颇精医道，特命前来为您诊视。苏麻辣姑跟随皇上左右那么多年了，可以算得上是见多识广，却还从来没听哪个医生自称颇精医道的。他的眼波闪动一下，盯着高士奇说话的声音十分，既然如此你就诊脉吧。 不过我如今已是大限将至，恐怕你也无能为力了。佛祖就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是真的要去了。高士奇听了苏麻辣姑的话，没有马上说话，他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为苏麻辣姑诊脉，足足有半顿饭的光景。他忽然睁开眼睛笑着说，哈哈，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苏麻辣姑闻听此言，又仔细地把高士奇打量了一番，然后摇了摇头。武丹在一边却感到十分奇怪，心说，嘿，这高士奇可真有意思啊，郎中嘛就是给人看病的，对症下药就是了，还非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干什么呢？高士奇松开把脉的手，笑着说，大师，我姓高，名士奇，虽然不是华佗张仲景转世，可是对治好您的病却有十分的把握。苏麻辣姑听他如此吹牛，只是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高士奇高傲的扬起脸，冷冰冰的说，大师，我先说正后，要是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再替别人看病。观大师的脉象，主饮食不振，见食生厌，肝火上浮，以致中元气损，眩晕如坐舟中，长夜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四肢百骸不能自主，行坐无力，卧则安然。我说的可对吗？高士奇说的这些症候啊，以前来看病的太医们也都说了，并不出奇，不过却没人能说出他不眠，一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苏麻辣姑不由闭了一下眼睛。高士奇一撩前襟站起来了，倒背着双手，一边来回的跺着步子，一边说，大师，其实啊，您本来没有病，您是出家之人，精通内典，必知无私无欲无求，乃是佛门修行之无上菩提境界。说白了，这是您十年修行的一种禁意。哎，就好比举人中了禁事，那能算是病吗？恕高某直言。但是您毕竟功底太浅，俗念未退，还没有勘破三界，所以得了这种见功自疑的病症，实在是令人叹息呀。